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未知实相的时间，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上个礼拜的未知实相第681节。那在上个礼拜呢，我们是上到你可以选择任何数量的不可预测的事件，接受为你的实相。赛斯说呢，在那一方面来说呢，选择是你的，但所有你不能接受的事件呢，终究会发生。好，对我们来讲的话，这句话对我们是蛮陌生的哈。我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我们没有选择的实相，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有很多数目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可以接受为我们自己的实相呢？所以当我们讨论到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啦，你创造你的实相，我创造我的实相，我一直在提到那个 on 的概念，那个 on 的概念在赛斯的整个资料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可能性实相的部分，也涉及到实相的建构，以及可能性实相跟实相建构之间的联系或连结，怎么连在一起，怎么连结在一起。那中间的话呢，产生出来的非常奇妙的建构，以及可能性实相之间的连结哈，这个变成是一个多次元的基础。那这一方面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在念赛斯资料的话，我们一定会只有牵涉到以我为基础，那以我的角度去看所有一切的情形，而且我们所谓的多次元实相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其他次元的，可是跟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永远会以我们自己为唯一的中心，然后去以自己的中心的角度呢来看多次元的概念。可是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建构这个概念，如果我们了解的话，我们会对整个这本书所谈到的可能性场或未知的领域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如果你是从建构的角度去思考，赛斯所说的建构一是什么，赛斯所说的建构二是什么，赛斯所说的有形体的建构跟无形体的建构又是什么，而在有形体跟无形体的建构之间产生一个中间的过渡期，那这个又是什么，好，就所谓的建构的中间层，就好像次元有一个中阴层那种概念。然后呢，我们在涉及到的就是说在建构跟建构之间怎么连结，它是透过什么方式连结。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也比较知道原来呢这是一个意识的交织网，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意识当中，我们只能看到我们自己的现象，所以我们不知道有其他的现象存在。当我们了解这个意识的交织网之后，你对赛斯的解读的方式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好，这里所提到的一些方式呢，像赛斯所讲的，他说以一个非常小的方式，当你想到你暮年的母亲，而比较你跟你的弟弟们对他的看法时，你可以看出这是怎么样的运作的。好，你的母亲对你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不同的人。好，那你的母亲呢，是他自己在所有的可能性的一个交织里面。换言之，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对不对？对他来讲，他是交织着你们每个人的每一个。虽然某些协议过的历史事件是被接受了，他却把他选择的你们的可能实相之不论什么部分都收进他的实相里。你们每个兄弟呢都有一个不同的母亲，可是呢却是交织着，而这个交织的部分呢完全被收进了你母亲的实相里面。所以这里提到说，那么可能性在你们的经验里面交织，而他们的交汇里面就叫实相。我想当跟 用这些文字的描述的话，我们想去理解它，或者是我们理解了，可是你理解仍然是属于文字上的理解哈、哦。可能现在我们的经验里面交汇，而这个交汇呢，我们教它是实相。换言之，就是我们各自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所以那个 own 的概念哈、哦、，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那个 own 的概念，是因为我们对前面早期课的部分没有理解。或者是我们对赛斯的多视野的概念还不够理解，所以我们才会解释成我创造我的实相，因为我创造我的实相 You create your reality 已经是这个英文的直接解释了，那个 on 的部分产生出来的那个多视野的多实相交汇，而这个多实相交汇之后，在你来讲的话，它收进你自己的那个部分变成一种交织，那个交织是这里所提的真正的意义哈。所以我们在谈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它其实在谈可能性的交织。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哈，我觉得值得我们参考哈。那在我们正式在谈课程之前呢，我先把早期课第二册的第66节啊，66节开始呢，它已经不断的在谈这个建构的方式、建构的种类。有形的建构跟无形的建构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有形跟无形之间怎么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建构，就有形跟无形好同时都具有的建构。那之前我们在提到说，在猫的世界里面呢，猫妈妈会把所有的小猫的经验呢收进它自己的实相里面，这里就有一点像罗的妈妈把他们那些兄弟啊，所有每个人对他妈妈的看法全部收进他自己的可能性的交织里面，好，收进他自己的实相里面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需要去了解早期课66节他是怎么样在描述这些事情的。那因为这个内容很长，所以我先放一小部分跟现在的这个内容有关的部分呢，我先放在这边给大家当参考，大概只有三分多钟的时间哈、哦。然后呢，另外一部分哈，我把它剪掉那些不重要的部分，大概11分钟左右，我放在我们这一节课的后面，以免影响我们课程的进行，给大家当参考。那我现在就先放这个三分钟左右的这个录音呢，感谢帮我们录音的朋友哈，大概只有三分钟左右哈。
在实相之间总是存在着相互交换，这些实相就像你们的物质建构世界，以及你们不能有意识感受到的建构世界的相互交换一样，因为合作的存在有助于维持你们的物质宇宙，所以合作存在于那个看不见的宇宙和你们自己的宇宙之间，而每一个宇宙都在实相的维护中不断地帮助着其他者，在所有层面和宇宙之间都存在着不断的互动。我在这里试着进行解释，在我的面前有一个空玻璃杯子，真把它拿起来以示强调。如果有五个人站在这里观察这个玻璃杯，或者确切地说，如果五个人似乎是在观察这个玻璃杯，你们就有五种不同的，而不是一个玻璃杯，因为每个人都在以自己个人的视角构建着那个玻璃杯。因此对于指定的这五个人，就有五个不同的视角，以及玻璃杯存在于其中的五个空间连续体。这五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只能觉知到他自己的一个空间连续体，而他的物质建构也就存在于其中。然而，这五个人中的每一个都建造了玻璃杯。事实上，你们有五个物质的玻璃杯。 每个玻璃杯都由非常真实的原子和分子构造，而这些原子和分子都具有他们的泛化意识和压缩的内涵，并共同形成了叫做玻璃杯的完形。这会存在一个有五个视角的重叠点，如果你能找到这个焦点的话，你就可以从这个重叠点使用扣减的方法瞥见或勉强瞥见其他的四个。如果有十个人从表面上观察着这个玻璃杯，就会存在十个个人的视角，十个空间连续体，十个实际的玻璃杯。每个人都完全不能觉知到其他的视角，他们就像不存在一样。这可以在数学上算出来，空间连续体被每一个人所创造，他在其中形成了自己的物质建构。现在明白了这一点，你就应该能够看到其他层面，其他实相的连续体如何与你自己在同时存在，并且不会被有意识的感受到。这个重叠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所有宇宙中都有重叠点，虽然这永远不会存在于将来的物质宇宙中，而这也将在旅行中成为一个基本因素。死亡在你们层面是真实的，除了其他事项之外，这是在这个点上的到达，这将在今后更充分的讨论。
各位听完这段录音，各位了解好，其实在早期课第二次开始呢，他已经对多次元的建构的部分呢，他已经有蛮详细的描述。像刚才各位听到的，在实相跟实相之间呢，总是存在着相互的交换，这就是我们说的莫比斯环嘛，就是我们说的多次元的概念嘛，而这些实相就是你们物质建构的世界，以及你们有意识感知这个所建构的世界。那这个合作呢，维持我们的物质宇宙。好，那在所有的层面跟宇宙之间不断的存在着互动以及交流所以这里才会提到说，如果有五个人，这五个人观察一个玻璃杯，那五个人因为有一个不同的实相建构的状态，所以产生了五种不同的玻璃杯。好，而这个五种不同的玻璃杯呢，每个人视角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它会产生空间的联系体，而且他们只意识到他们自己所看到的玻璃杯。好，那物质建构就在里面了每个人都建立一个玻璃杯事实上假如有十个人就有十个玻璃杯，而这些玻璃杯都是由非常真实的原子跟混子所建构出来的。好而且具有所谓的幻化意识跟压缩的内容，好，也造成了这个玻璃杯的完形。那这个五个玻璃杯是可以重叠的，好，是完全不同，可是有重叠点。这个重叠点如果我们能够找到那个重叠点的焦点的话，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重叠点去瞥见其他四个，但是只能勉强瞥见。但如果十个人呢，如果十个人观看这个玻璃杯呢，就会存在着十个不同的视角。而真实的状况是，就算有十个实际的玻璃杯，由十个人去观察它，每个人完全不能意识到其他的视角，而且就好像不存在一样。他说这个是可以用数学算出来的，那联系的空间被每个人创造，而他在其中自己形成自己的建构。各位，你去思考这个问题，连一个玻璃杯，我们在观察它的时候，就有十个不同的次元，而这个十个不同的次元当中呢， 其他的九个人不能知道你那个玻璃杯是什么，你也不能知道他们的玻璃杯是什么。好，就好像我们在观察一件事情，你一个朋友来，他对你什么想法好，或对你什么看法，其实你并不知道的。好，我们常常会鸡同鸭讲的原因在这里。好，就是我们电视常常在看到传一张纸条，从第一个人传到最后一个人，结果讲出来的这个字或者是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各自建构自己的实相嘛。那这个只是一个最初步的让你知道那个 on 的概念是什么，可是这个 on 其实已经构成了所谓的多次元。为什么会有多次元？那实相呢？实相当然也是这样构建的啊。我们的实相，赛斯的实相，中阴的实相，或一层一层的电信实相，是因为我们不同的意识形式，那由于不同的意识形式的观察点，我们看得到的可能性，或者是真正的实相场，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他这里才会提到哈，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你们就应该可以看到其他的层面。我们这个层面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的内在层面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自我？为什么有内我？好，为什么有外在自己？为什么有内在自己？为什么内在自己还有整体自己？为什么整体自己后面还有整体自己的更深存在的存有？好，这就是因为建构的关系啊，因为实相建构的关系啊。那为什么会有可能性场呢？为什么我这个愿望没有完成，在其他的实相当中这个愿望是被完成？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那是一个实相建构啊。好，所以他这里才提到一个重点哈，没有错啦，是有重叠点啦，这个重叠点因为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是可以变成一个在我们的意识旅行当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当我们换掉了我们现在的主要观点的这个建构之后呢，我们的确可以从这个重叠点，在梦中透过重叠点跑到其他的可能性的实相里头。好，那这个跟死亡当然是也有关系啦，因为死亡是另外一个层面嘛，所以他说死亡在你们的层面是真实的，除其他的事项之外呢，这个点上是一个到达点哈，所以各位，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是必须要先了解的。好，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未知的实相实在很难谈下去。为什么会有未知实相呢？为什么有可能性场？为什么有一个罗是在这个人世间当画家，可是有一个人世间当孩子的时候已经死掉了，或当灰行眼的时候已经死亡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物质建构。可是物质建构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在赛斯的思想当中它到处都是，只是我们不晓得他讲的是这个东西而已。比如说我刚提到那个玻璃杯的概念，它其实在灵魂永生呢，如果你去看灵魂永生，他已经举过很多有关于这个例子啊，好，他也大致有点像举玻璃杯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说，好，你今天所看到任何一个东西，你所看到的是你的建构，各位，你的建构就是我们说的 on 的意思，好，是我们用原子电子直接建构的，好，不是我们一直试图的哈，你要跟别人沟通，你怎么沟通啊？这里已经跟你讲了啊，我们是有不同的完全隔绝的一个实相建构，而且是对我们来讲是联系的，可是对对方来讲是阻隔的，好，是绝缘的，你是根本不可能看得到的。好，那感觉上我们透过心电感应，透过沟通，我们似乎从心电感应的这个沟通当中，我们似乎了解到哦，它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怎么跟它沟通？但事实上我们是走在我们自己的实相建构当中，而它是走在它自己的实相建构当中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了哈。早期课第二册第66节，那其实这一节之后或前面呢，它已经开始在谈建构的这个概念了哈。我们如果对建构不了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未知实相的领域，我们不晓得一单位 情绪能量单位怎么在建构我们的实相，我们对整个事情就不可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好，所以这里才会提到我们每个人的确是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事件可以接受成我们自己的实相，因为那是我们建构的，而且是由我们的观点去建构的，而且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的。但没有被接受的那些事件呢，它也在进行，但是我们把它隔离掉了。各位，如果你对这个概念有深入的理解的话，你会觉得豁然的开朗。好，那真的是豁然的开朗。就好像你有五个朋友，那你们共同在谈一件事情，你们谈的口沫红灰的，高兴的不得了。可是呢，事实上你在建构你自己的观点，或者是看法，或者是实相。可是他们也是啊，他们也一样啊。那只是在一个点上你好像觉得你了解他的，好，所以如果你不去沟通不去问的话，连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可能都没有。因为对这件事情的了解的话，就好像罗的这些兄弟们，他们对妈妈的看法，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对妈妈的看法。好，常常你跟朋友在一起啊，你说哎呀我们小的时候怎么样怎样，你的朋友说哪有，我怎么不知道。好，因为在当时你做你的建构，而他没有做那样的建构，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这件事情是没有发生的。好，赛斯在这里提到，在心灵上，在生物上，这些都是交叉口，是交汇点，是意识采取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扩张意识的话，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哈，包括我们的生物跟心灵都有一个交叉口，都有一个交汇点。它的英文是 coming together。 所以我们内外意识的扩张，我们整体自己跟我们整体心灵的扩张，它是 coming together 的，它会把这些所有的实相呢，它会在生物跟心灵上呢，它会汇合在一起。好，你汇合在一起以后，就好像这里提到的鲁伯的妈妈呢，她把每一个兄弟的每一个不同的母亲的可能性的这个实相呢，把它说到她自己的实相的部分里面。所以对鲁伯的妈妈来讲的话，她是一对五，假设她有五个孩子的话，对五个孩子来讲，他们各自对到一个单独的妈妈。好，对一只母猫来讲，它可能有五只小猫。那对母猫来讲的话，它把五只小猫的所有的实相，好，包括它的我们说的灵魂层面的部分呢，完全收为它自己。而对每一只小猫来讲的话，它拥有它自己的那一份。好，那对我们的存有来讲的话，它收进的所有外在自己的所有的经验，以及可能性的自己的经验，外在自己可能性自己的经验，好，或者是由内在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所有的对等啦，平行啦，转世的啦，全部都收到自己的经验里面。好，这就是我之前所提到的那个老鼠会的概念啦。好，但我想这里所提到的解释会比老鼠会的概念更加的深入一点。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好，各位参考一下。那在这里呢，赛斯再度的提到鲁伯仍然在经验巨大的感觉，所有那些自你出生以来就组成你的身体，并且一直在组成你身体，一直到你死的原子跟电子，好，以你们的话来说现在就存在。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呢，我们是不是有点像罗的妈妈一样，他把他所有的孩子的实相说为他自己。那我们的细胞呢，我们身体的所有的细胞，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现在50岁了，好，那这50岁的身体呢，他收纳的是从0岁开始一直到50岁这段时间所经验过的所有他能经验的一切，都说到我们现在身体的细胞里面，都组成我们的身体，而且都收纳那些经验里面。各位， 你有没有从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每一刻，不管是你自己也好，好，或者是你的父母亲也好，甚至你小到好，小到你自己的细胞也好，你的细胞也跟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交织网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如果今天活了50岁的话，这50年来我们的细胞是有一个实相的交织网，这个实相的交织网我们会把它全部收纳到现在身体的身体经验里面，好，变成我们身体的实相的一部分。那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不是像细胞一样，把每一个各自的它转世到人世间的外在自己的所有的经验收纳到他自己的身体里面啊，好，是一个内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好，那所以这种收纳的动作哈，或者是实相交汇的动作，应该是整个多次元的概念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哈，它就是有一个非常大数量的组织，把它完全交汇到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精神上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心理结构里面。因此这个建构的概念，这种建构的方式，各位如果说我们能够深入其中的话，各位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整个被扩充了，我们的灵力，我们的想法会整个被扩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断在建构，可是这个建构本身呢，我们会收纳其他的建构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也会被我们的内在收纳，就好像我们的细胞会收纳几十年来他的经验啊，变成他现在的经验的一部分。那我们只是在收纳，我们只是在创造东西来变成我们能够收进来我们的可能性交织网里头的状态而已。所以才是说呢，因此其实你们对身体的知识也是在一个时间形式里面一点一点的把它累积下来的，一点一滴的被经验的，而且把它收纳的，好，是一个交织网。那以这个想法来讲的话，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好，每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到的自己，我们经验到的知识，经验到的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其实它都是我们不断的在经验，不断在收纳。所以为什么生命就是表现，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收纳的系统，好，有一个实相网络交织的系统。好，就好像我们在看一个杯子，我们所建构那个杯子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好，别人所看到的杯子建构是他自己的。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爱自己啦，我们要先重视自己的感觉，我们要先重视自己对意识上的创作或者是意识上的表达。为什么这个以回到自己的部分会很重要，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意识形式在建构我们的经验，而收纳到我们的更深的存在自己里面了。那也从这一点各位可以看到一个观念，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内在自己会全然的照顾我们，会全然的保护我们，好，就好像一个大鸟一样，把你拥在它的大翅膀之下，不断的在照顾你，呵护着你。这不就像你自己从小到大不断在照顾你自己的身体细胞是一模一样吗？你照顾你的身体细胞，有没有像你的内在自己在照顾你一样呢？你的身体细胞的经验不就是你身体的经验吗？那你身体的经验不就是你的经验吗？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各位，我们是真的一连串的一个网络交织当中呢，在学习的经验，在过我们的生活，过一个创造性的生活。所以为什么我创造我的实相呢？是因为我们都在累积新的经验了。好，你会很怀疑说，哎呀，那这样的话当一条鱼啊，或当鸡啊鸭啊，那很可怜啊，我的生存马上就被杀了。可是问题是从他出生到他死亡的这段时间，好，他会有很多不同的经验感受，而这些东西都会接纳到鸡神里面，鸭神里面，好， 连死亡，他刚刚提到嘛，连死亡也是一个点的、啊，也是一个点。而这个点的应用呢，基本上是某一种体验计划的到达。好，死亡是一个体验经验计划的到达，就是这样而已。好，在10:05停顿了一会儿之后，哈，赛斯提到，鲁伯的巨大感的部分是来自于同时存在的身体的巨大的感受。假如他的细胞呢，在体验从小到大他的所有的经验的时候，他当然会有极大的巨大的感觉嘛，哈，那为什么会我们没有而他有呢？其实我相信是赛斯为了课程，然后引导他的意识去感觉到细胞的情况，而由于细胞呢，它在那一刻当中，它是可以有时间同时性的感觉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小的细胞哈，因为他们没有自我，好，他们可以直接的体验到时间的同时性啊，所以身体那个巨大的感觉对细胞来讲是很自然的哈，那只是我们意识不知道这种状况而已。那因为它很自然，所以它有很多选择性嘛，所以身体可以完全配合你的心态，变成你想要变成的那种身体情况。所以为什么身体会有疗愈的功能，其实这里也就解释得很清楚了。所以赛斯说呢，因此对他来讲，身体是大了些了，是无法描述的，无法计算的发生了。那因此呢，这个基本的不可预测性，从这些基本的不可预测性当中，我们体会到了那些仿佛是可以预测的事情。好，这只是因为我们太专注在那些我们实相当中合理的行动，而忽略的所有其他的。好，刚刚有提到嘛，就算是一个小杯子，我们各自看自己的杯子，可是它是有重合点的。如果我们的自我的状况放轻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交叠的部分呢，去看到其他人的对这个杯子的一个实相的建构哈。所以这里提到哈，当然当我说你身为少年的时候哈，就死掉的这样的情况，不是象征性的，是真的，好，不是象征的，好，是真的，好。而那垂死的孩子也没有把任何残酷的事实呢加在那个母亲上，因为你的母亲有她的可能性场啊，她也有不同的建构啊，罗，你的母亲的那个部分就是后悔有了孩子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孩子垂死。然后呢，是因为这个孩子的妈妈她有另外一个部分，这部分就是她后悔她有孩子，好，所以不是残酷的，好，只是实相的建构都是根据个人的需要或个人意念的转折，好，那这个妈妈可能有一个想要有孩子的实相，但是也有一个不想要有孩子的实相。那在不想有孩子的那个部分的母亲呢，他会配合一个这个孩子，他有一个想法是他不想活下来，好，所以他在早年的时候就死了。可这个死呢，并不是象征性的，是真的，好，他是真的用原子电子去建构的，好。那么现在呢，在同一个时间，原子是可以比一个更多的方向在移动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量子力学在观察原子电子所得到的结论。有一半的时间可能在这里，可能有另外一半的时间是在别的地方，或许也不是一半，因为我们不知道原子电子是怎么跑的，好，所以那个可能性场，那个量子的理论呢，它也在讲这个部分。可是这个是在30-40年前，而且以真一个私人的知识的话，是不可能了解什么叫做以原子可以一个更多的方向在移动这样的概念了，好，他说你只科学的截知到你有兴趣的可能的移动啊，这就是一个同样主观的适用于主观经验的一种说法，也适用于我们说的 you create your on 那个 on 的那个可能交织的那个概念哈，啊，这个是完全能够配合的哈。这个时候啊，赛斯说就休息一下吧，在11:10的时候，所以真呢就从出神状态里面出来了哈。他在那个状态下大概有1小时42分钟之久哈。罗只是指出来哈，他许许多多的停顿的一些而已哈。然后真的感觉是他觉得非常的巨大，他的双眼向上翻哈，然后他又闭上，他说事情实在是太怪异了，好像天空是裂开了哈。他说呢，赛斯谈到他们的时候呢，就好像在这个控制下的事情一样。他说我的头变得好大好大哦，然后呢罗他先生就把他叫醒了。那叫醒以后呢，真就说哇，真是怪极了，我不知道我应该把这种现象停下来还是要继续下去，我的头呢现在是真的非常非常大，而且还向右边转的一个方向哈，并且一直在打转哈，因为他大极了哈。这永远是一个心理感受了哈，我们不晓得他到底是怎么样哈。但是这里赛斯的解释就是说，他的细胞呢在体验从小到大他的经验，或者是说细胞一直都在体验这种状态，而我们并不知道哈。可是如果说我们进入细胞的那个层面，就好像你进入阿瓦波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更小的自己，可以进到自己的身体或别人的身体。那在这种状况的时候呢，那当然变得很大啊。我们连阿瓦波的时候哈，都可以变得小到可以进入身体，那么身体就会变得很大很大，没错啊哈。好，在11:15，他说当外界并没有任何声响的时候呢，每件东西其实是在隐隐作响的，就好像你耳鸣那样哈，只不过是更厉害一些而已。这是真在描述他所体验到的情况，他觉得哦，每一件东西好像都是活生生的，不断在作响哈，比耳鸣还要更厉害了哈。所以真说呢，现在我的身体哦，真的好大好大，沉甸甸的哈。我可能会把它结束掉哈，真是太奇怪了，而且并不是很愉快的感觉。然后呢，真说呢，我的牙齿好像真的也非常非常大，每件东西都很大。好，我的脚也变得很大。所以各位哈，当它处在一个细胞的层面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我们所谓的安静，其实一点都不安静，因为原子电子不断在绕，不断在作响。好。比耳鸣还要更响，所有东西都在作响啊，什么东西都变得很大哈。好，在11:17的时候呢，罗就把他再叫了一下哈，然后真微笑说呢，我刚才有一个影像，我是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面的一个巨人，然后呢，有些我不了解的是一个我自己的像是大猩猩那么大的身体呢，或者是类似的什么东西的影像，我跟天花板一样高，而且我试图把墙把它打垮掉。真说我并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变得更大了，我想我应该要出来了，我的脸没有在干什么吧，我也没有发生变化吗？这个小姐在出神状态还要关心自己的脸蛋有没有发生变化，大概是怕他先生对他感受不好吧。好，在11:21的时候，真说我有一种感觉，我的头发很长而且中分，就好像我有种某种人类的五官，头发是从我的脸两边垂下来，而我的脸有点像动物，但有明显的聪明而且非常温柔柔和的眼睛。这个时候真终于把他的眼睛睁开了，他说他仍然是有耳鸣，声音那么大以至于他问我有没有听到同样的声音，罗跟他的太太讲说没有，我没有 听到任何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呢，罗应该是出来的哈。然后呢，他这里提到说，我们绕着房间走，大概走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呢，罗就给他做了一个三明治，半个三明治哈给他哈。那真讲到哈，他说呢，我有一点觉得令我自己感觉到挫败的感觉。就像是我看到或感觉到在利尼克我能做到的一样，但我知道在那个背后是有更多，我能够感觉到它，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弄出来。所以他边吃边在谈，他明明知道除了这个自己创造的实相之外，他明明有感觉到其他的实相的存在，然后呢，他觉得有好多好多的东西他可以把它弄出来，可是弄不到。好，他边吃边说，然后在我嘴里面的声音他还是觉得非常的响。这一点是真觉得他边在吃三明治，连吃三明治的那个嘴巴的声音都会变得很响当真喝啤酒的时候，他觉得那个冰冷的液体呢流下他自己的身体里面却被晃错在他的食道的右边。他说出了一串在他自己身体里面彼此相环的感受，那是他同时在更大的身体里面也觉察到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敏感度啊或者是状态好像是不太一样的。我以前的老师叶曼老师呢，他就提到，他说他在打坐的时候，他觉得呼吸进入他的身体里面呢，呼进去的这个气哈，他说分为七八个流在他的身体里面旋转。我心里面在想说，我们就那么吸一口气，这个吸口气就吸进去，就吸进去的啊。那这个吸进去的气在体内有多少股，不同的多少股，你怎么能够觉察得到？那它怎么在你的身体上流动？你怎么会知道？其实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当他打坐的时候呢，他进入了类似像身体细胞的经验的，所以因此他能够觉察到空气进入他的身体之后呢，这个空气的流动的好像水流到一个身体里面哈，不是身体的，就好像说有很多管道的水管里面了，然后呢这个水呢就奔流在各个水管里面，就好像我们在吸气一样。是因为呢在那一刻当中呢，它的意识形式是跟它的细胞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们如果打坐所谓内观啊什么的，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敏感度会加强，那是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在放下自己的同时，我们会有一点类似像针一样，它是回到它自己的细胞的层面。好，在针说出一串他自己身体里面彼此的相反的感受之后，他的右脚觉得非常冷，而他的背觉得非常热。好，同样的一个身体，脚觉得冷，背觉得热。好，然后罗就给他一件毛衣，那因为客厅已经凉下来了，这是二月的晚上，是其实是非常冷的，因为他们是在纽约的北边艾尔麦拉，我相信那个纬度应该是比东京的纬度还要更高吧。好，各位可以去看一下，纽约的纬度算蛮高的，算是美国的东北角嘛，所以二月的美国的东北角应该是相当冷的啦。好，在11:47的时候呢，赛斯就在继续了，他说现在只有由不可预测性才可能升起一个无数事物量的次序跟有次序的系统。一样的情况，为什么我们有架构一？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架构二呢？因为架构二存在着无限的不可预测的无限数量的次序跟系统，那我们从那边才能选择啊。各位， 我们如果觉得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条路的话，是因为你没有发现还有其他路吗？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绝望，甚至于有些自杀的人、忧郁症的人，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他的可行的路啊，因为走到了死路，所以我们走上绝路，所以因此这个无限数量的次序或可能性长，其实提供我们一个不可预测性，只是我们需要去发现它而已啊。好，那他说任何少于完全的不可预测的事情呢，最终都会停滞，好，都会导致停滞。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如果你发现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可行的方案或没有其他的选择的话，那我们也就会产生一个停滞的现象，好，那或者是在最后会自我毁灭的一种存在之心，好，走到了死路了，好，走到了无路可选的，我们才会觉得我们走向绝路。那个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没有发现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好，这就是实相的基本的系统啦。所以当你走向了你无可选择的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可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都是应该要静下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不是还有没有，而是一定会有，好，我们一定有其他的选择，一定有其他的实相，只是我们要停下来，我们要去发现那个可能性长，好，要不然的话呢，我们最终都会导致停滞的结果，而停滞的结果最终都会造成自我的毁灭，自我存在的次序的毁灭。好，他说唯有从不可预测性才可以冒出任何的系统，而那在其自己内是可以预测的，好，我们是可以发现到我们有其他路可以走的，好，只有在移动的完全自由里面，好，任何有规律的移动才会真正的可能。好，所以为什么自由是那么重要的？那自由是什么呢？自由就是把自我放松一点，好，还有呢，自由就是没有限制。自由的话就是对你所拥有的东西呢，你不一定要非拥有它不可。当你觉得你没有拥有什么的话，你绝对是自由的。好，当你觉得拥有什么，你为了要保护那一份拥有的话，你可能会失去自由。这不管是在婚姻也好，在儿女的关系也好，或甚至在朋友关系啦，或者是工作啦，模子都是一样的。好，当你一直要保护着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失去自由，而自由一旦失去了以后，就会走到一个没有弹性的路。好，那这样的话呢，就变成移动是不可能的。当移动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创造性就是不可能的。好，所以他这里才提到说呢，在你们的梦之混乱的苗床当中呢，你们有次序的日常，有组织的行动才会跳出来。在你们的实相里面，在你们意识的行动跟你们分子的行动是非常相连的。好，你们这种意识预设一个分子的意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实相当中，好，我们有意识的在行动，可是我们的行动跟我们的原子电子分子的行动是相连的。那原子电子的行动它是可能性场的行动，是大量资料的行动。好，那也因为它提供我们可能性或者是无穷的大量的可行的方式，所以我们才会有选择，所以我们的意识就先预设了一个分子的意识，也就是所谓的架构二啦。好，而你们的这种意识呢，在分子意识里面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的分子意识就是我们的架构二意识。好，假如各位你不知道你的架构二在哪里呢？你的架构二都在你的身体的分子意识里面。好，因为在分子意识里面它会有大量的资料，就好像现在鲁伯在提到他的身体有非常巨大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是走在他身体的意识里面，而在身体的意识里面真的描述是说呢，我发现有很多很多东西啊，我想挖出来，可是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把它挖出来。好，但是在这里特别强调，他说呢，可预测性即意味着它生计意义。好， 不可预测性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看他自己，发现他自己的某些部分生计意义。什么叫可预测性？可预测性就是你已经选择了，已经是你要走的方向，也就是我们说的价值完成了，或者是可以这样讲好了，我们觉得生计意义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人格的最主要走的最可能走的那个路线。虽然这里有无限条路可以走，可是仍然是有一条路对我们来讲是生计意义的。虽然你的人生是有很多条选择，但是你选择的那一条路或者那种人生方式对你来讲是生计意义的。假如我想当厨师，为什么你不想？假如我想去花园种花，我非常喜欢园艺，为什么你不要？假如你今天当个音乐家，当个钢琴师，为什么别人不想？好，你很难了解，这就是可预测性，就是我们所谓的生计意义。所以为什么我说灵魂永生，他在谈的是生计意义的东西，是一个情感深度的东西。因为你一旦转世的话，那个转世的经验对你来讲就是生计意义嘛。你的任何人生的任何选择对你来讲都是把那个生计意义的情感再把它更加深嘛。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用这种方式在诠释了。既然这是一个交织网，既然这是一个情感的实相创作的交织网的话，那么我们在交织，我们想要提供给我们的内在的部分，或者我的内在希望我们提供的部分，一定是我们觉得生计意义的事情啊。好，每个人的 DNA， 每种生物，每个植物，每个动物，它所表现的方式，对这些生命来讲的话，都是生计意义的。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不好好去体验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呢？我们的情感状态就是我们可以预测的，对我们来讲生计意义的人生的方向。好，我们的感觉基调，在个人实相本质所上的这个感觉基调，我们的感觉基调就是我们生计意义的那个部分，就是最主要我们会走的，好，可以预测的，以生计来的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着华，对我们来讲是生计意义的。所以什么对你是生计意义的、哦、不是金钱，不是名利前行，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你要体验的那个部分对你来讲是生计意义的。好，他说呢，这些生计意义的东西呢，在我们的四周呢会形成一个次序或有次序的顺序、哦、他说在这一节非常早的课程里面，我告诉过你们，你们是一个由广大的范围里面去觉知你们觉得有意义的某些资料，而那个资料呢只可能甚至不可预测的苗床出来的，就是一堆植物，一堆种子撒在苗床里面，那你长出来的就是对你来讲生机意义的部分了。所以唯有不可预测性才能够提供可能次序的一个最大来源。虽然我们有很多可能性场了，可是这可能性场的来源是什么？是我对我们来讲生计意义的那个部分嘛？哈，那一个细胞是颇有能力去处理各种不同种类的事件，因为为什么它能这样做？对细胞来讲的话呢，它是处在一个非时空的，具有所有大量可能性发展的选择里面，所以一个细胞能够处理的情况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当我们的想法改变以后，我们的细胞是回应我们的想法变成那种样子。不要觉得说你的细胞很可怜啊，现在萎缩下来然后有问题啦、啊、其实它是在处理你的感觉而已、啊、所以因此呢，在梦境里面，他们也以他们个人个别的方式能截出你的经验，那甚至也提供那个经验，而由之选择你想要成为真的，好，以你们的说法或那些是哪些是事实的，好，所以在梦里面呢，你知觉到可能性的事件，然后你从中做选择。所以呢，所以当罗你作为一个孩子死亡之前，你知道你可以选择那个死亡，好，不是你是受害者， 那么广义来讲的话，当你选择生跟死两者的时候呢，在你那张16岁的照片里面呢，那个实相根本就没有拍，好，也就是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了，好，并没有16岁的那张照片，因为那个照片呢你已经死掉了，好好啊、他说呢，今晚鲁伯就只能这么多了哈，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很好玩哈，这只是个开头而已。那么现在呢，赛斯又给真半夜的私人资料了哈，那可能就要去看私人课的部分哈。然后以这种开玩笑的方式结束今天的课程。赛斯说呢，他可能的脑袋在一个时间之内大概只能翻译这么多东西了。这个时候他们互道晚安，大概是已经深夜12:06的，然后呢真仍然是觉得有一些巨大的感觉，那第二天啊加了几句话，他说他睡得并不安稳，而发现自己差不多整晚都在被赛斯或其他的 channel 哈、给他可能性的资料，所以不是只有白天有意识的时候哈、在接收资料，在学习，在被填压哈，连睡着的时候哈，也一样的被填压。真他常常醒过来，而在这个时候，他发现没有在讲一堂课，而且呢，罗也没有在做记录的时候，他松了一口气，然后他笑着说呢，这样的话，这个资料当然是安全的哈。我们在一堂正规的课程当中还会再重新得到它。真也常常告诉罗，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觉得赛斯在场或听他的声音，反之他只觉察到那个资料跑过来，所以刚才提到他在睡觉的时候资料不断的跑过来，不知道这是赛斯给的还是他自己的内在自己给的了。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比较好的觉察力，当我们有比较好的觉察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都一样的，所有的信息会流到我们自己的身边了。那比方说我今天所提供的或者说我接触到的资料，其实也是今天热腾腾的到我的手上让我接触掉。几乎可以说每一天上课的内容啊，差不多都是这种样子啊。我接触到的资料，好，我看到的书，我翻的书，或者是朋友给我的信息，大概都跟当天要上课的内容是有关的。这就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啊。我们了解到，假如事情是这样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要安心，其实是我们要知道那个建构的构成，建构的网路，我们是怎么样在建构，那我们的内在是怎么在建构，我们的身体细胞是怎么在建构，整个建构的系统，建构的方式，跟它的流动方式，跟它的网路，跟它的交汇点，生物上的，心灵上的这个交汇的方式，以及组织的方式。说真的，我们不会想要去管别人怎样啦，因为你管不了别人怎样，你也不需要去探讨或探索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其实你主要专心在自己的架构上就好了。那对你自己的情感状态你要非常了解有把握，因为你的情感状态就是你的创造性状态，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一个主要状态，对我们生计意义的那个状态。各位，什么叫情感？情感不就生计意义吗？你怎么感觉你自己，这对你来讲不就生计意义吗？现在问题是我们常常会忽略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对我们生计意义的事情，可是这个生计意义的事情不就是我们的可能性场当中最可能发生的那一条主线吗？好，那条主线不就是你内在希望你完成的主线吗？所以说真的啦，如果你在梦境当中你碰到的所有的人事物啦，所有的事情的话，当你醒过来你会觉得说那些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梦的自己的感觉。那么在人生当中当然也是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堂课看起来是蛮深色的，可是如果你好好去了解它的话，我相信对各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人生上的转折。好， 从此以后你其实只要专注自己的情感状态就好了，你忠实于自己的情感状态，你会发现那个情感状态就是你的精神上的 DNA， 就是你的架构二。所以我们的架构二是什么？我们的架构二就是那个可能性场啊，我们的架构二就是那个交织的，对我们生机意义的，我们可以选择的那个场域啊。好，那个场域不就是我们的深度情感吗？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深度情感的人生，假如我们对我们的情感状态又不了解的话，你又怎么做？你关心别人或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好，或在乎别人怎么批评我们，这个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好，因为他的实相跟你的实相不同，就算他讲给你听，你所了解的实相也跟他的真正的状况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建构。好，所以早期课不能不念了，早期课也不能不看。那么我今天是提供早期课第66节，第二次的第66节，各位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整个翻出来看看。好，那我就先把早期课66节前面的部分大概十几分钟吧，11分钟左右，我就先放在这里给大家当参考。好，那参考完了以后呢，你再去把这一节的资料做一些汇总，我相信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我们对我自己创造我们的实相那个 on 的那个部分，我觉得那个 on 的部分甚至于重要过于你现在所了解的我创造我的实相，因为那个 on 本身跟可能性或者是跟实相建构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好，我先放这一段录音在这里。
这里的基本原则是，你们只能觉知到你自己的建构，这是最重要的。你们真的构建了自己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反过来又影响了你们。当我说到环境的时候，为简单起见，我只包括环境，以星云形式紧挨着这个自己，但仍然被叫做非自己的一切琐事。从理论上说，这个环境甚至通向无边无涯。不过我们通常认为这个环境只包括那些似乎是在自己和非自己之间相当朦胧渐变的那个层次。实际上可以说，由于自己创造了它的环境，那么环境就是自己的延伸。对于创造环境的主体和被创造的主体，环境连字号之间的划分是人为但必要的发展状态。这个发展在你们层面是必要的，因为这是那里所需要的能量操控的训练。你只是在这个方向上关注了你的能量，这当然是主要原因。一般来说，人类还没有大规模的使用其他能量，早些时候它不能提供，然而现在它必须学会利用并理解这些能量。所有层面各自不同，所有都不会保持相同，即使是宇宙变化的需求，必要性和属性也在之中。观念变化在先，建构背后的概念要变化，观察的视角在变化，所感受的东西就像所创造的东西也在变化，一样在变化。要开发新的感官以便感受新的创造，观念推动着自身的穿越。观念绝不是一个绝对空洞虚无的东西，并且它从一开始就由能量组成，无论什么情况，总是层面上的个体在发起观念。一旦个体发起了这些观念，它就被赋予成为了能量实相，并因此而获得自身的生命力。潜意识通过心电感应发起的这些观念， 他们并不必然直接从心智发起，也就是说不必是直接通信。在你们层面存在着调整物质建构的法则，但这些法则是灵性法则，是与个体把观念投射为物质的能力有关的灵性法则，是接收和传输能量的能力，并实际上是具有建构自身有关的能力。首要因素当然是个体有益于他自身能量的能力，然后是有效利用他们的能力。内在和外在自我之间的合作与通讯，在这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你脑子里必须要牢记，个体通过自己连续的投身，创造了自己的环境。因此，在他所有的建构中，存在一个具有连续目标的重要路线。所以，个人的身体建构是被他自己预先设置成为或预先投射进入的，是为了回应内在心理目标要求的材料。以你们层面的连续说法，它确实在一个宏大的范围内塑造着历史。重要的是你要按照内在的个体的心理目标考虑物质性的性质和建构，因为这毕竟是事情 matter物质的核心。真对双关语笑着，即使是为了简单起见，在我们的讨论中并没有进行划分，这样的划分会导致你误入歧途。你或许可以很容易的发现由个体所投射的不利建构，比如说胆结石和肾结石，这就是因为心理失衡，也就是说，就是因为内在意志的混乱。下面的段落是立即对我脑海问题的回答，这是最近几节课屡见不鲜的事情。因此，肉体躯体健康是内在平衡无可辩驳的证据。对于所有的疾病案例，都必须要找到内在原因。若要痊愈，不仅要在逻辑领悟上找到原因，并且要在直觉上领悟是否要发生康复。我有一次说过，你们不信生病的狗，当然这只狗创造并维护了它自己的身体建构，但你看到的只是你自己对它的建构。它通过内在感官感知到了你充满活力的支持。我们将探究灵性合作以及所有意识之间，为了维持物质的表象和建构存在的重叠。有多种我稍后将要讨论的原因，这条狗并不具备你们对于能量利用的潜能，它没有了你们灵性供应的援助，会在一个特定的点之后不再能够投射自己的建构，所有的意识能量来回交换并不寻常。这里我们几乎没有说过，对此存在一个伟大的合作。这里真暂停了很长时间，恢复之前从房间这一端走到另一端。我说过，每种物质建构都由原子和分子组成，每个原子和分子都具有泛化意识和压缩内涵，在它们本身之内缺乏有力的组织倾向，并且有助于组织倾向形成的东西，恰恰是个体的能量。脆弱的能量利用将会产生不良的建构，建构中原子和分子的固有脉动当然会被其他者拾取。劣质的建构永远不会被外在感官感知，但却会收到内在感官的回应。 除了你们感受为物质的明显建构之外，你们还在形成或投射着不同种类的，你不能在意识阶层感受的建构，这些建构肯定是以原子结构的形式存在，并具有不同的密度和速度。这虽然可以被内在感官感受，被潜意识和内在自己作为非常重要的实相所利用，但你并不能觉知到它们。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仪器探测这样的结构，在遥远的将来完全能够用仪器检测到它们，在不久的将来仪器将会发现它们的微弱闪现，而内在感官的使用和感受将会更快速地导致认可。实际上，观念就代表着这种结构，并且通过指定的个体足够强大的传送，能够实现世代相传。我说过，存在那么一个被赋予了梦境世界的层面，这个层面就代表着你们的有意识心智通常并不熟悉的实际建构，不存在的模糊无形的半实相，他们的存在就像你自己一样真实，但无非是在不同的阶层上，由于各种原因，显然不是在物质层面上构建了你们的所有观念。这些当中的许多是心理上的原因，其中一些是与我们还没有讨论的事情有关的原因。一般来说，你们的能量的确都关注于物质的建造和操控上，并非所有的能量都如此使用。然而，所有的观念和全部的能量都被这样或那样的构造着。那些不能在物质上进行构造的概念，无论是因为心理或灵性原因，都被引导进入其他层面或级别的建设上，这仅仅意味着他们的实相特性不同于物质建构的现实，总是会存在一种对这种建构的内在领悟。但是，具有对应物质建设目标的有意识心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能意识到其他实相的物质建构。这里我们应该最有可能用心智替代大脑，因为我相信这正是我决定要使用的术语。我们为了澄清问题，再一次把肉体建构的大脑以及触摸不到的心智进行一次任意划分。那么在心智正在对应它们的同时，大脑不会感受到内在层面的真相。对于存有来说，这些其他的建构是极其重要的，并且也是为了精神上的目的被构建而成的，而它一旦被建造出来，就实现了它们本身的命运。在个体之间进行很好合作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和个性特征，这个合作永远不会消除任何完形的个性特征。我建议休息。
那么听完了这段录音之后呢，我们的课程，今天的课呢，到这里我们就先做个结束。那这一节课681节到这里也结束了哈。他的注呢，因为我在边上课的时候也边把注呢也念了或讨论过了，所以就不再另外再谈注的部分。有关于第六个注，他是这样讲，他说非常简化的说哈，在现代物理里面呢，原子是一个过程。我们的原子刚刚不是讲嘛，原子是我们最基础的建构的部分，但是原子是个过程而不是东西。原子其组成物可以显现为波或粒子，所以要变成波还是要变成粒子是 原子在做决定的，它是可以组成的，而要看我们怎么观察它们。而这些特质呢，存在于我们粗糙的时空之外。原子是可能性的模式，而又进一步说呢，我们描述或者是想象此种非具体的物质之意图，就不可避免的使我们误会它们的。所以这次第六个柱我没有提到的，但是也一样的在谈为什么会有可能性场。好，是因为你的原子根据你的观察、你的意象，然后它变成波或变成粒子。各位，波是什么？波就是我们在66节提到的非物质的建构。好，那粒子呢？粒子就是物质的建构。所以在波的建构跟粒子的建构当中还有一个中介期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部分。我觉得这样的课程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有一点深我相信如果刚刚接触赛斯思想的人你要叫他去消化这样的资料是比较辛苦一点，不过也不一定，每个人天生都有天生的特质。好，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好，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好，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